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每次研读圣经或者弥撒中的福音的时候啊，总会有些不同于过往的新发现，而且每次都有哎。
很好啊，
嗯，
那就表示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中的话你都进入你的脑子里了。而且啊，这样一来登呢，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这一句话，所以你才会有新的发现。
哎呦，丽莎，没有你说的那么高那么深度啦。我只是表现上的一点点而已啦。
东莫，你什么时候这么谦虚啊？好，那你举个例子。
要说我什么时候那么谦虚，我什么时候都很谦虚啊。例子是有了哈。你比方说这个主日弥撒当中，这个读经跟福音，我就发现了耶稣在三年的讲道之中啊，他有的时候说的话呀挺吓人的。
嗯，乱讲。我怎么没觉得耶稣说话吓人？你说说看，哪一句让你有这种感觉？
我不骗你啊。哎，你看看这一句啊，啊，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的食粮，
嗯，
谁若是吃了这粮食，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使世人得到生命而赐给的。嗯，你看是不是活的？哎，
活的怎样？
嗯，
活的也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活食粮。
这很可怕，你要去啃他的肉。哎，
哎，别争了，别争了。
哎，
你这个温故而知新啊，嗯，不错啊，好，要嘉许你一下。
是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但是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作用的
哦，
啊，一点也不怕，也不是来吓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可以真正的找到答案。
是，
这是延续上个礼拜里面不是暗示过
了吗？对啊对啊，玛纳。
啊，暗示过了，说吃天上降下来的可以得到永久的生命的，
对，
那已经暗示说，
嗯，
这句话了。他这句话，他这次明显的给你揭露出来。
可是老爸，他是想说活的肉，哎，很可怕，
对，活的肉啊，
就啃他的肉啊，
多么啊，在经书中去找答案。
老爸的话你又学会了，真是的，好。我们就从读经跟福音中去找答案吧。同样的，读经一二，我来攻读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攻读。我们已经进入到常年期第十九主日了。这个主日的读经一是攻读《列王记上》篇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时候，厄利亚进入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棵杜松树下，就坐下求死，说：“上主啊，现在已经够了，收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比我的祖先好。”他就躺在那棵杜松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位天使拍醒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看了看，看见头旁有一块用炭火烤熟了的饼和一瓶水，他就吃了喝了，又躺下睡了。上主的天使第二次又来拍醒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路程。”他就起来吃了喝了，靠着食粮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到了天主的山厄勒布。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厄弗所人书的第四章三十节跟第五章的第二节。弟兄们，你们不要使天主的圣神忧郁，因为他是天主拥有你们的印记，保证你们必有得救的一天。要从你们中间根除一切毒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以及一切邪恶，要彼此以良善、以仁慈相待，且要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要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要实践爱德， 就像基督爱了我们一样，他为我们而牺牲自己，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献给天主。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恭读。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犹太人就暗中议论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不是都认识吗？怎么他竟然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议论纷纷，要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我在末日要使他复活。先知书上记载，众人都要接受天主的教训，凡是听从父的教训又去学习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这并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从天主来的那一位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我的人必得永生，我就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仍然死了。然而这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着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使世人得到生命而赐给的。
嗯
啊，好，
三篇里面好像都跟这个耶稣说我是食粮，我是永生的生命都有关哈。
嗯，不，第二篇比较关联性不是那么大，他主要讲的就是你们不要使天上的圣神忧郁，因为你们有天主的
印记。
对，
好，那我们现在先讲上一次我们谈的是生命的问题，意义在哪里，对不对？
嗯，
那现在我们就讲到厄利亚先知为什么要求死？哈，
对啊，对啊，他为什么要求死？
他这个，他在生平中间，
嗯，
厄利亚先知跟一个巴尔先知在决斗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嗯，
因为什么？他呼求天主降火来焚烧他所献的那个牛犊。
嗯，
真的降火了，那天主就悦纳过去了，
对，
打了胜仗了，啊。就被天主所肯定的先知了。
嗯，
那么他也为地方的那个旱灾，三年的旱灾求过雨，降了甘霖了。
嗯，
这些都是他的成就。那为什么他这么有成就的人要走了穷途末路呢？啊，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提倡他所提倡的天主教的精神，跟当时的巴尔邪神那种宗教啊，
嗯，
冲突了。那尤其当时的皇后呢，叫做伊泽贝尔的皇后作对，
嗯嗯嗯，
看得很厉害。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破坏这个邪教，那皇后就下令要追杀他，所以他呢只好逃了，所以他走到这树底下，精疲力尽的，
累死了
啊。我为了这个宗教，为了打击邪教，尽这么大的力量，精疲力尽，所以他就开始跟天主讲说，已经够了，收回我的性命吧。
开始跟天主谈判了，开始抗议了。哎，
他已经内化了
。
这我尽了这么大力，还要受这个威胁，
嗯，
啊，饥饿疲惫，
嗯，
那怎么等死嘛？哈，
嗯，
坐以待毙，
嗯。
那这个时候天使来了，就你看只给他喝了水，给他吃了饼，
嗯，
就吃么一次，哎，他就可以
撑
40天。
嗯，
预告，
嗯，
天上的神粮是可以持久让你前进的力量，这是预告。为什么要引用这个预告哈？你看 喝水。
老爸，老爸，老爸，我偷偷告诉你哦，这样的预告啊，在多默身上可能不管用。
不管用？为什么？
因为他会饿死。
不对，不对，管用，
管用啊。
嗯，为什么管用呢？
嗯，
第一个，他们那个时候吃的饼啊，是一种无酵饼，
嗯，
没有发酵过的，比较结实，那是挺耐饿的东西啊。那么第二个，他说他给他喝的是一瓶水。
我知道了，
那个水啊，是精力汤，是精力汤，喝下去能持久的。
我以为你要告诉我说那个水啊，它一饼嘛，那水下去它就会胀了。
而且还一个就是说，
嗯，
他是吃了两次，
嗯
啊，吃了一次又睡觉，睡觉起来又一次了。那么到最后，其实我的感觉了，他是靠这个东西让他有了一个坚决的信心，主并没有放弃你，主还是给你吃的，给你喝的。
嗯，
那主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不是主说的我不晓得了，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已经睡了两天了，你当然要走四十天。
那不是天主说的，那是圣保禄中途写的。
那不管了，反正就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
你不能不管，要搞清楚
这句
话不是耶稣说的。
你也吃我的了，你也喝我了，你还不去做我的事吗？哎，你也休息过了，让你休息的目的是让你还要走更远的路，去吧。哎，那所以这个就去了。
这我们主要不在这争执这里，就是他做个见证。
嗯，
天使就天上给的是粮，是持久的力量。
嗯，
那么耶稣所说的吃我的肉，那也就是说我是天，他已经肯定的跟你说明了，我是天上降下来的，吃的我的肉以后呢，就可以永远的、永远的啊，不死。
嗯。
长更长更长的路一直走下去的啊，那这是一个预告啊。那预告以后的话，我们就了解说，我他这预告我们教友常常遇到啊，
啊，常常遇到
啊。当没有困难的时候，主啊，您让我走吧，我受不了了。我们一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在求死啊，怨天呢，不公平啊。
老爸，我只觉得人哦，经常怨天尤人，就不曾求死，哪里像先知这一般呢？
病人有，
病
人有可，因为他实在是被病的受不了了。我曾经碰到过好几个那种中风的老妈妈，他们讲说，我今天这个样子，干脆死了算了。天主为什么不赶快找我去？哈，
对，
我说天主留你还有用，
嗯，
要让你的儿女为你多费一点心，你过去为他们费心费太多了。
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哈。
嗯，
靠人能会老，
嗯，
靠山山会倒，
倒，嗯，
只有靠天主，
嗯，
我们才到永远的长久的宝。
靠人人会老，靠山山会倒，只有靠天主，他不老不倒，哎，他永远的能保护你。好，记住啊。
好，记下了。
那在在第二篇读经里面哈，他特别跟我们提到说。这个要根除一切的毒辣怨恨愤怒争吵和毁谤以及一切的邪恶啊，那我们能不能说他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就跟这个厄利亚他到最后对于天主没有能够帮他的那种心里的埋怨呢、愤恨呢，把他连扯在一起，你破除了这个他才能为天主去做事嘛？如果他心里面继续怀的有这些东西，他怎么给天主做事呢？
你看最后他会讲什么？就是要实践爱的，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有着支持的力量，哈，有两个年轻人呢、去追求爱情，他们储备了一些钱，就到各地去找理想的伴侣，哈，那么这两个人呢，我们就用甲乙来讲好了，那甲到一个渔村里面的，就看一个女孩子，那就定下来说：“哎，我要追求她，做我的伴侣。”乙呢，没有看到满意的，他继续往前去追求去。那么这个渔村呢，这有一种的例子啊，谁要追求这个女孩子的话，必须跟她父亲去求婚。求她答应，要带牛去。一般的行情，普通的女孩子顶多是。一到三，这三条牛就在中间去喊价。那么牛越多只的话呢，就表示了女孩子的越贤惠越美丽。那么这个女孩子很平凡啊，她就用她的积蓄买了九条牛去求亲。 这个父亲吓了一跳，一跳就说不行了，
我这女儿哪有这么好，
这样子的话呢我会被所有的人取笑，
嗯，
因为我的女儿不值得这么多，
嗯，
顶多是三条牛的价格，
嗯，
他说在我的眼光里面他就值九头牛，那么完美，
嗯，
啊，那结果呢用九头牛换了这个女孩子做他的妻子，那这个女孩子就记住哦，我是九条牛那么完美哦，
嗯，
对，心中始终把自己记住是九条牛，九条牛，
标榜得很高，
那种喜悦，
嗯，
啊，我是九条牛的，我的爱的价值是这么高的，那么现在暂时放在那边了。他心存这种爱的那种价值观以后，
嗯，
他过了生活就当然很喜乐，天天喜乐了哈。那么乙呀，去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就想再找看看甲是怎么样子。在渔村里面就看到说有一个少妇非常的漂亮，散发出来那种慈爱温柔的光辉，带着一个小孩子好喜乐。他就问他说以前有没有某某一个人在这里留下来的话啊，他有，我带你去，就带到他家里去，
嗯，
就遇到甲。那么他就问甲说哎，你的太太为什么这么漂亮这么美，
嗯，
看起来那么吸引人啊。甲就跟他说因为我用九条牛换取她了。这告诉你什么，爱的价值就在这九条牛的改变他的心了。天主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呢都是九条牛的聘金的。
嗯，这个女孩就讲说你既然把我看得那么高呢，我就要做出这么高的东西让你看到，让彼此之间的一个尊重。如果说这个男生说他值一条牛，好，你把我看得这么低下，我干嘛要做那么好给你看呢，这可能是一种这种相对的心理。
那我们在教育已经试验过，对不对？一个班级一直鼓励他，鼓励他，哎，他没有那么成就，他就自然就好了。一个班级的同样的一个智商的时候，我们一直打击他的时候，就低下来了。哈，我们讲爱是在被肯定中间滋长。那么我们被天主肯定，是他所爱的人，你都是九头牛的。哈，九头牛对我们中国很在讲多嘛，是不是？财产丰富的时候呢，一点捐献给他，不九牛一毛，就讲最高的数啊。那天主爱我们，他用婚姻这个故事也用婚姻来比较，天主是不是就说在加大婚姻里面，耶稣是新郎的举，有这种的启示，
嗯，
他给我们婚姻在天主里面是最接近的人，那我们都是他所爱的九条牛的那一个人，
那一条牛。
那条人呢？一个人，我也错。
那一个人呢？你看你们两个，那九条牛绕了这么久，结果的那一条牛，那条人。
那有意思啊！那这故事很适合我们去思考。
嗯嗯嗯。
你越爱他啊，他自然就被爱的感染。那我们之所以变好，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为什么？
嗯，
因为我们接受天主的爱。什么爱内化出来的，那么怎么样让天主进入我们的心，
嗯，
这是奥秘。
奥秘，
奥秘在哪里？
丽莎你说，老爸问了，奥秘在哪里？
很简单，就是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德，
哎，
然后呢，
嗯，
在我们的信德跟望德的支持下，我们对别人呢永远有无尽的爱德，这就是奥秘啦，嗯！
哦，你的奥秘就是信望爱三德的加强嘛。
哦，那不对，我的奥秘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去找。福音里面耶稣讲的。
可是老爸，我跟你讲哈，我还是觉得耶稣当初他的比喻啊，他如果他不要说是我就是那个活的肉，
嗯，
啊，活的粮食给你，就不会那么可怕嘛。
不是啦，多么，我跟你讲，因为当时的人。
嗯，
他没有所谓精神或不精神食粮，
嗯，
没有这一套。当时的人，你想想看，这一群以色列人，当他们从那里远离埃及，
嗯，
然后远离那个有饭吃的王国之后，
嗯，
他们其实很苦的，对不对？ 然后后来耶稣降临之后呢，他们虽然被拣选了，但是他们事实上呢，在旷野当中啊，或者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到底不是那么的自在或者如意，他们碰到很多的辛苦，那他们经常为吃饭嘛，为吃饱饭啊，要很辛苦，对。那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啦，食粮，食粮有两种，一种会腐败的，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
说了，对啊对啊对啊，讲过了，
然后一种不会腐败的，那不会腐败他们没看过，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什么叫不会腐败的食粮呢？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活的，活的他们知道啊。
好，
哦，是这样的吗？
不要在火里面去求，
哦，
啊，我们现在先看啊，刚刚咱们讲读经二，对不对？
对。
读经二里面，我就问，我要问多么一句话啊？他说哈，最后，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他为我们牺牲自己，作为馨
香的
供
物
跟
祭
品，
献给
天
主。
我们吃过祭品吗？
祭品吃过，
他吃过嘛？对不对？
对啊，
我们都吃祭品。
嗯，
那么耶稣既然当自己做祭品以后，那我们吃祭品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再想一下啊。他是祭品。那么在福音里面，他又解释说，哎，他的肉，
活的肉，
讲出来啊。
就
是他自己是活的肉，对不对？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着的食粮。
你看我们家老爸很可爱啊，因为啊，
翻过夜了，
这几个礼拜的福音啊，都差不多。
他
翻着翻着呢。就翻上另外一个礼拜了，来，好吧，我帮你翻好。
看啊，这样子看，我是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对不对？
对，
啊，那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
永
远。
那么这食粮什么？就是我的肉。
对啊，他被讲我的
肉
嘛，
为什么？祭品啊，
哦，
祭品来看呢、啊？
我知道了，我就得了，我就得了。他就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边给你们看着的。我都成了祭品了，你们怎么不能吃我的肉呢？那个肉当然要烘烤过以后嘛，对不对？
你当着祭品来看呢。
所以其实
又把你绕迷糊了。
不是那个根由呢，他只想让当时的人明白。那祭祀是当时的一种生活习惯。
对。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就是说我最后呢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可以吃我的肉，
对。
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真的把它拆了吃了，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不知道的人就会吓一跳啊。
对，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有这个孝心的时候，这个
对啊，
把儿割肚
割骨疗疗伤啊，疗亲啊，
也是一样的。但有时候吃人肉哈，那真的来讲说是爱的最高的表现。如果以我们中国来看，对不对？那就是。假设他要割这个肉来煮呢，一定要祷告天，
要发挥作用
啊，
还不能随便乱割。
自己祷告以后再开始啊，
他才不会疼。那二十四孝里面就这故事嘛，你都忘了
啊？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哎，在爱的最大牺牲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讲说，如果以现在医学来讲，也是救生命，就常常用这些东西嘛，啊，肝呐、肾呢，把它拿来给。虽然不是吃，放到你的内心去，那不等一样的吗？是不是？那植皮的时候，还不是要跟我们身上的某些皮给烫伤另一个地方吗？如果说以现在的医学的观点来看，一点不觉得恐怖，那
怎么样？
这都是爱。
多么有没有解答你的困惑？
解答了，以后不怕了。
以后不怕了。
以后耶稣把手背伸给我说：“那这是我的肉，你啃吧。”我就啃了。他一定是让我吃他可以被吃的部分嘛，所以不怕了。
不过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在这一段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信从天主、信从耶稣的人，他有永生的食粮。至于刚才我们讨论了半天有关于吃肉的问题呢，他只是。耶稣为了让门徒们能够更为清楚而做的譬喻罢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粮。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讨论的一点，那就是说耶稣说的哈，因为他们不是天父所吸引的人，所以不能到天父那里去。这句话我们还没有讨论到，什么是天主所吸引的人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接众人要接受天主的教训，接受的教训呢，必须先听天父的话，要学习天父的教训，加以研究，然后呢付诸实行，在日常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表现出来，我们能够表现出爱天主爱人，才能成为天父所吸引的人。这样浅显一点，我们要做能够接近天主的磁场啊，才能够为他所吸引。如果说我们永远做一个那种的，说叫阿罗米，就是那个铝的那种东西的啊，你放在磁场里面，也天主也不会吸引你，因为不能能够接近天主，必须我们能够让自己变成天主吸引的那磁铁的磁场，走进那磁场，它就吸引你的。那就是说，必须先行天主的道，就是那么简单。行天主道，就是听天主的话，接受耶稣的教训。